各位弟兄姊妹们早安，线上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好。刚才主席的祷告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真的圣诞节是非常非常忙的时候，你不忙还奇怪。很多的你在打工的在公司里面，现在你已经吃饭什么 dinner 什么 Christmas 什么 lunch 啊怎么样了，我想你已经开始在吃了，吃到真的过了圣诞我不知道要多少顿哈。那么呢很忙，基督徒与非基督徒都在忙，教会更忙，一堆的事情。比如说什么时间时候你会放假呢？怎么其实一直在忙这一个事情，忙哪一个事情，可能过了一月份呢就可能会好一点吧，就是期待。但是究竟在这个节将要来临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其实我有一点惧怕过圣诞节。因为年终嘛，将近年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在想，究竟我们基督徒跟世人过圣诞有什么分别，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我说我要需要预备礼物啊，送给我的家人呢、啊，我要需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都很多安排。那么这个安排里面，我作为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是怎样做的，那分别在哪里，我一直在拷问这个问题。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常常就要问自己，其实这个圣诞节不论你说是不是这个日子也好，你要不要考究有没有怎么样，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要肯定这个节日的时候，其实这个节日对我是什么的意义，不是我收到多少份的礼物，我送了多少份的礼物，我吃了多少，还是我看过什么人，乃是我想我基督徒，我在这个节日当中，其实我做的事情跟世人有什么分别，要是没有分别的时候，这个节日对我是什么。其实这个节日就是对我说，这一个是我的信仰的宣告，这个节日是我一个人生的方向，我的主权的问题。因为我在这个节日当中，我是在忙很多的事情，但是我的主角，我所忙的事情是耶稣基督。我忙的不是哪一个人，我要 做什么给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的忙的主角是耶稣基督。我做的，我将要将这个喜信告诉别人，我要为着他的缘故做他的，他怎么样爱世人，我要怎么样去爱他们。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角。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要更新我看，我就很渴望圣诞节的来临，我就很渴望这个圣诞节是我们能够将这个信仰的宣告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很期待。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这个期待当中，为什么我会再重新再继续看腓立比书？因为大家从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保罗很欣赏这个教会，很欣赏，因为这一群人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个上几次的时候我们都一直讨论，但是呢好像保罗在一章二十七节开始，这好像讲到教会开始有一点的问题，他一直重复里面讲一些的事情。讲什么呢？说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来的时候来见你们，和不在你们哪里听见你们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 保罗好像给我们有一点担忧，有一点的忧虑，就好像有一点困惑，就是说这一群的人有可能基督徒里面在教会的当中有一点的不稳，有一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所相信的跟他们的行为跟他们的好像有不平衡的地方。那么上一次我们讲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讲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是有一个伏笔，这个伏笔里面是在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一点点，看到一点点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一点的问题出来了。什么问题？里面我说我劝教会里面两位的姊妹，这两位的姊妹是与保罗同工，我相信这两位的姊妹在教会里面是骨干，一定是保罗的同工，大家在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信仰上能够就是大家能够放下你们的不和谐的地方，能够与我同工。那么呢，当我今天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想到保罗再一次将这个话题放在教会里面。是啊，你们的教会里面非常同心的传福音啊，在困难当中你们就怎么样去对抗外面的事情，但是里面确实有一些问题出来了，里面的问题就会影响到其实问题影响到呢，会对外你们的福音的工作。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太理想，我相信有一些人就觉得既然我们来到教会了，每一个都是好人，好像我父母都一样，我们去教会他们不会管，总是你们去教会就觉得可以的，因为教会里面都是好人。那么我想问你们，觉得这来教会的人都是好人吗？那你们最清楚自己的了。来教会的当然呢不是啦，来教会的人老实说每一个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救恩吗？所以我们进来吗？是吗？我们不会的。但是你以为那来到教会了每一个都是好人吗？那我举一个例子，越是 我自己哈，我当我进神学院的时候，念神学，哇，进神学院这一个人就是要忠心服侍神的人，我们进去的十多个人啊，这十多个人就是哇，进到神学院岂不是天堂？因为这一些人在神的面前说，我将我的主权交给神，那我一生要跟随他，他要带我去哪里我都愿意服侍他，他就是我生命当中的第一位，非常非常就是我们的带着这个雄心进去。但是老师跟我们讲什么？你不要以为进到神学院就是天堂，告诉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天堂里面却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当开始的时候神学，因为我们当时是要住在宿舍里面，所以我非常非常欣赏四年在宿舍里面的生活，因为我们宿舍的生活里面也要算计分的，是非常非常要求高，甚至你在宿舍里面你做清洁买牌要轮这个轮班做清洁做怎么样，不要因为我考试了就可以啊，我慢一点来做或是怎么样，不会的。早晨六点钟起来，除了灵修吃早餐，早饭以后还有跟八点钟上课还有一段时间，哪一段时间我不可以再去读一下书啊，再一次议会考试啊，怎么样怎么样，没有的， 同学们就要各自安排不同的清洁、不同的打扫、不同的事情都要去处理。那么呢，小的地方、大的地方、大的方向没问题，但是怎么样呢？哎呀，我功课还没有做完，我书还没有读完，有一些参考书不能拿出来，还是怎么样呢？不理了，将所有的参考书不能拿出来的，就一拿到自己的桌子上，怎么样怎么样去找。但是跟你同班的同学，他们都需要这一些的课本，都需要这一些的东西，但是找到走到他书架的面前，已经没有这些书了，那怎么办？那么呢，怀着一个什么心态呢？最好自己能够做少一点呢，我要读书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呢，越靠近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越近，其实我们的本相就会越显露出来。神为什么我们会显露这些的心态呢？其实就是要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自己根本这一个你自己的生命里面究竟是什么的东西。老实说，当人听到就是我们大家都同样的努力，但是有一个同学，你觉得他真的是好像万不经意的，他就拿到最高分，但是你就拼命来读了，拼命来读，但是你所得到的分数却是没有他那么高。一直以来，那么你的心是怎么样想呢？我们是人，那么何况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群怎么多的人。所以感谢神呢，让我们经历很多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里面的人是怎么样，这一个是很影响我们有没有统一的心智。老实说，现在教会的事情是蛮，现在社会上很多的困难大家都理解，特别是经过这几年来的疫情里面，我们现在面对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弟兄姊妹们，很多在这个疫情当中，或是在经过困难里面，大家的苦境非常了解，大家就问疫情当中对你自己有没有影响。很多时候真的你在工作上可能掉了，你的经济现在的这个利率利息那么高，你的房贷，你有什么的房贷的车贷的问题，给你的很大的压力，有很多的考虑，有很多的觉得啊，早一点，哇，总之我不要怎样，不要哪样，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现在什么都不理，最重要就是稳固下来。但同样呢，教会面对的不单是在弟兄姊妹们大家忧忧愁愁，还是很多跨虑的癌。但另外一方面，现在的人与人之间很多很多的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想法也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没有那种单纯环境里面教导我们不要太容易相信的人，越是对我没有利益的事情不要考虑。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早一个礼拜之前，我打电话跟我在英国的哥哥，我就跟他聊天，我就说，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打电话过来你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打电话给你就有要求。他说没意思啊，你一定有事你要找才找我，就这样子。 OK， 那么其实我们觉得我跟你聊天就一定有目的， 就好像突然之间我说也要来探你，要跟你聊，那么你想什么？然后有一个说，我最近没有做错事啊，就是好像我们跟人聊，或是跟人我请你吃饭，或是怎么样，嗯，你后面一定有目的。所以有一些人就说，千万不要给牧师靠近你，一靠近你的时候，他一定要找你。我明白的，所以我站得老远。OK， 保罗就在这里想，他就说，因为我们是面对的，现在不单是外面的压力，给我们心里面压力，我们人与人之间也同样出了问题，出了问题。保罗就说，这一个事情会影响什么？但现在弟兄姊妹们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同事之间没有互相的信任，家庭里面有对你有很多的期待不合理，或是怎么样，你自己背负的很重。那么教会呢？又是教会在这个时候不能发挥一个成为弟兄姊妹们的支持。弟兄姊妹们到教会里面，他期待的这个安慰鼓励，或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得到这个同样的帮助的话，他们会对这个信仰怎么样？会退后。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重新去建立教会，成为信徒们，成为弟兄姊妹们的盾牌后盾，来支持他们来面对这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我们来看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保罗开始第一句说，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有什么安慰，有什么鼓励，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讲到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虽然在外表上你们是这样，但是在教会里面的生活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所以但是呢，我想这四节的经文我从后面的上来，我是方便记忆要怎么。第四节里面说，第三节第四节就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探讨 虚浮的荣耀。然后第四节，不要耽顾自己的事。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要建立这一个的教会的这一个的活力，教会的特点有两种的情况是教会的危机，会造成怎么样呢？有两类，第一个就是有结党，有贪图虚浮的荣耀，另外一种就是耽顾自己的事。那么什么这两种的危机，我会称为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因为呢，贪图虚浮的荣耀啊，结党，这个我们都不想。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我们都不想。但是呢，在教会里面确实有这一种的情况，也是很容易。你看哈，你进来教会，还是你自己本身，你是自己想一想，有一种的弟兄姊妹们，有可能我也是在其中的一份的，这一类的弟兄姊妹们呢，就非常的主动的，很热情的，是在教会里面很积极的侍奉的，很多的事工里面很容易都会看到他，就是说，我来吧，我做了，还是怎么样，都会有这一类的时候，他们会很容易，很有组织的能力。他们做事情也非常非常的快，就是很积极了，很快了，做事情很，就是你交代他，他一定做得很好给你，真的很好。教会真的很需要这一类的人，他们大部分的都会在很慢慢的，就很容易成为一个领袖， 成为主日学的老师啊，成为某一个单位的 领袖，这个是很容易。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又真的要很注意自己是不是就这样子。就是这一个人哈，不一定就是这样子哈，越是他能够就是常常提醒自己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类他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快很什么啊，决定啊做事情啊怎么样，人家都很佩服他。但很容易就走到一个什么，当他越做某一个岗位越久或是怎么样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经验的最多，能力最强，什么时候 你不用想了，就是他。那么这个是好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就不一定容易接受新的提案。越是人家会做他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容易觉得他做的不够好，没有我做的那么好。他会在心里面容易有一个虚浮的荣耀出来，就是你们做的没有我的经验多，你们做的不够我好。然后呢，很容易当人说怎样做不好，哪样做不对，或是何不可以有更好的，他就觉得自己没有面子，会容易找人来支持我自己，很容易问题就会出现了。这个人怎么样了？那么他没有资格坐这个位置，他怎么样怎么样？总是有认同你的人，问题就在这里发生。第二种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这一种人，这一类的人来教会是很好的。怎么样好呢？永远都是很安静静的坐在某一个角落上。他会 很安静，他不会 搞什么麻烦出来。他一直坐在哪里的时候，会有什么呢？其实弟兄姊妹们，要是这样子的话，很好啊。他只是安静，他只是来听到而已啊。当你们报告的时候或是祝福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他不会给你添上麻烦。其实在牧养这个过程当中，要是这一些的弟兄姊妹们，也会造成给教会有一些困扰。因为怎么样呢？他看就是我自己，然后你邀请他来参与什么东西呢？哎，我不行的，我不能做的，我做不来的，或是怎么样，你总是不能推动他。但这一种的人，他可能没有安全感， 不容易打开他的心跟你去分享他的需要。他怕我讲了我不知道有什么效果，又是万一他 我讲我的需要或是怎么样，有可能我不知道他用什么的眼光来看我。第二就是说，你现在跟我这样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参与这个事情，我有什么的益处。他的心目中只有我自己，其他的事情在我的面前不是最重要。特别他非常非常的敏感，非常敏感，要是有人来跟他讲，他心里面就会觉得他会保护自己，你要跟我你这样讲是什么目的。有一次我所举的例子不是你们，所以不用讲太多。 我就问有一个刚进来，我就问一个弟兄，很久没有看到他了，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那么我就看到他进来，我就说弟兄啊，很久没有看到你啊，去哪了？你觉得这一句话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哦，没有问题，你们有问题了就他听了这一句话非常不高兴，非常不高兴啊，年轻人。所以呢他就告他回家之后呢，就去告诉，就跟他的爸爸妈妈讲，他妈爸爸妈妈是我教会的执事，他就跟他讲，为什么牧师今天问我这一句话，他有什么资格来问我这一句话，他要我来查我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向他报告我的事情啊？他讲很多，我从来没有想到他到他那么多哦，原来他是说他心里面没有这个安全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话，他会觉得你要来干嘛，你要做什么，他心里面原来有这个想法的。那么 我会觉得真的这个这心里面只有他自己，又是弟兄姊妹们，又是我们，就是来到教会里面只是我自己，从来我不跟人有交往，从来我不 跟弟兄姊妹们，坐在我旁边我不知道他是谁。那么你就要注意，我是不是要跑到另类的人当中。所以保罗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教会的分裂就在这里。有一个教会他跟我很熟，但是有就是有一群这样的人，牧师所讲的他在后面就会觉得他会跟他另外的注解解释是什么，他讲这一句后面的意思是怎么样，结果有一群人认同他，凡是教会做什么他们就是不参与，但是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 来挑这些的问题，结果分裂就在这里。有一个十多人从这个教会拉走自己开一个堂，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很快这十多个人自己也垮了，各自出了问题，各自都走了。这一个你看教会不能作为神的器皿，却是了破坏了神自己的名。所以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另外一方面呢，在这里我们谈第二节怎么样说呢？第二节说你们要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在这里保罗才很期待在教会里面得到喜乐，你们的信仰，你们的与你们的得救的相亲，是我的喜乐的来源。那么只要你们就是什么三样东西哈，三样东西就是说你们要意念的相同，爱心的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意念。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用希腊文，他们就解释这三个字，就是知、情意、心思意念、爱心、意念爱心心思，我们就知情意。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样的心思呢？教会是很多弟兄姊妹从不同的环境来走在一起的，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学历，不同的文化来走在一起，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大家都有不同的理由。在这里我们不是唱高调，在教会里面大家的看法不同是很正常的。所以为什么 我们开会那么长，因为我们是允许大家都不同的意见的表达嘛，不同的看法来表达，其实看法意见不同是能够更完美这一件事情做的时候能够更符合更需要更多的人需要。但是我们的基础是在哪里呢？不是你的知识要强加在我的身上，我的知识要强加在你的身上。其实我们要共同的就是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标准。我们可以讲可以很多的理由，但是我们要归回神这话语的当中，将圣经放为我们的核心。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理由自己的方法，但是当我们看神的话语是怎么样处。所以教会的特点，我们不是建立着某一个的家乡某一个的地区某一个的他们的情况，乃是建立在神话语的身上。教会就是我们要讨我们的知识的层面的基础。第二个呢，就是一样的爱心，爱心就是相同的秉质。老实说我们一直教会给人看的是什么，给人看到什么？你留心听，几乎每一届的水里的人或是热会里的人，为什么从不同的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们真的很老实告诉我，他去了很多的教会，最后呢选择这个教会，选择是什么原因？大部分选择的是他们水里见证的时候见证什么，是因为在这里他能看到爱，他能够进到来他觉得温暖。这个是很多弟兄姊妹们他还告诉我们，就是在这里，在里说一样的心思一样的爱心。爱心是什么东西？耶稣基督大家都明白，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里面，我是给你们一条生命令，新的命令是你们要爱心啊，你们要彼此相爱。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多讲，他无条件的爱来为众人的牺牲。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邀功，他也不忘我们的回报。为什么教会的爱心跟外面的有一点不同？在外面的我捐了很多的钱请你帮我就登名字出来说某某某捐了多少钱或是怎么样，我们不一定。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在可能在教会里面有一点名望啊怎么样啊，弟兄姊妹们，但是他 pass away， 他走了，他走了，他的后人怎么样了？就来要求他的后人当中有人信耶稣也有没有，但是他们没有啊。有一个来到教会里面跟我们讲哦，他妈妈走了，那么希望教会啊，我妈妈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了很多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期待，期待什么呢？可不可以我会奉献很多的钱在你们图书馆啊？当然不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图书馆，就是当你们盖的时候你们图书馆的名，图书馆那么我们教会的名字，那么图书馆怎样，可不可以将我妈妈的名字打上去，就是什么什么纪念怎么样？我们不会，这个是神的家，这个是神的家。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爱心为什么跟人不同？我们的爱心下发的榜样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没有计较我们，那么为什么我们计较别人？耶稣受的伤害，甚至他牺牲他的命，他被钉十字架， 他为我们死，为这一些不值得为他死的人死。你算什么？为什么到现在一直不放过得罪你的人？为什么到现在一直不能饶恕这一个人？耶稣基督的爱心不期待回报。为什么我帮了这一个人，我期待他要怎么样回到回我，我期待他怎么样来帮我？你记得吗？我帮过你的，为什么你不帮我？我有需要的时候你不来答应我，你不来帮我，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一点的事情人家得罪我，言语不好听，我为什么为我面子的缘故我不能饶恕他？他在众人的面前羞辱了我，我为什么我不能饶恕他？弟兄姊妹们，下一次我们就会讲到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教会能够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这一个爱与世人的不同。你爱我，我就会爱你，这个跟外面有什么分别？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其他的人比你做得更好，我们的分别在哪里？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意念相同。意念相同对我们来说实在也是不容易，这个意念这是最终的方向，这个决定。我们就用一个例子，耶稣基督，大家都记得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其实第一次我们将要庆祝耶稣的降生，我们庆祝，那么我们在常常停留在耶稣在马槽里面啊，玛利亚啊，约瑟啊，他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有没有留意耶稣十二岁的时候，要记得吗？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怎么样？因为父母十二岁就是今天的 year six 还是 year seven 的哪个年龄，差不多高了男生哈。那么呢，耶稣怎么样呢？跟父母上耶路撒冷去过节逾越节，在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一节里面说他们就上去过节了。过节以后人太多，父母回来一天之后才发现耶稣没有再跟着他们一起来，回来人太多了，那么他男生已经那么高了，他自己就怎么样了？但是回家一天的路程回到去到处找，当时还没有打电话哈，就是报警啊怎么样，没有，但是找不到他，去问其他的人在哪里在哪里，没有人知道。结果怎么样了？去走到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他，结果呢，耶稣在哪里？耶稣在殿中跟这些的教师啊文士啊在讨论信仰。父母气得要死啊，我还明白，你的孩子丢失一两个小时你都要救命了呢，你都不知道怎么样放，是心里面怎么样放，不见他。但是呢，回来已经三天的路程了，三天找不到他，你想是父母怎么样？所以一见面的时候就啊，你怎么样？耶稣回了一句话什么？就是真的当时父母啊，玛利亚真的包容性甚高啊，岂不知我以父的事为念吗？你说你气死不气死？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耶稣说，岂不知我以父的事为念？为念就是说，我要父的事是我的重点。然后他下面一个小小的一句话，耶稣就跟服从他们回去，四十二五十二一节， 耶稣是服从他们回去，方向是对的。耶稣他最终的目的，我以父的事为念，他终身三十多年他一直没有忘记我以父的事为念。但是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怎么样呢？不知道。耶稣顺服，耶稣顺服，这个就给我们看到一样事情是什么。耶稣在这个过程意见大家怎么样走方向不要紧了，但是我的目的不会改变。同样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教会的目的，我们就是要传福音，这个教会要见证神的名，但是用什么的方法，什么样的途径，这个不太重要了。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看法，大家同意的就走，但这个方向是不会改，明白吗？这个就是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意念是一致的，但是途径方法可以有不同。我们为什么去计较呢？另外我们看这里第一节提到四件事情，有什么的劝勉、安慰、交通、慈悲、怜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事情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都会有，其实随时随地我们都会有什么人我们可以劝勉他、安慰他，跟外面的事情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外面的辅导的工作那么复兴啊，怎么样的机构啊，去专门是帮助人的怎么样很多，但是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分别？大家要注意第一节里面有几个字，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跟他们的不一样，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我们的不同。弟兄姊妹们，来了教会那么久，可能坐在你旁边的，坐在你附近的，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你欠他，凡事都以为亏欠，你可能劝他一个代祷，你可能亏欠他一个安慰，你呢可能亏欠他一个鼓励。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的教会，我们既然是同根生的时候，我们是同一个身体。弟兄姊妹们，他们坐在我旁边的有他的需要，坐在我旁边的有他的困难，你知道吗？若是你是他的肢体，你就去劝他一个关怀，一个问候，一个体恤，拍拍手，拍拍他的肩膀，成为他的鼓励，一句话，一个代祷，一个问候，都成为他的力量。你有没有亏欠他？求神怜悯我们。最后我求神怜悯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很大的目标，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们教会明年要做什么做什么，我们很清楚可以讲，但是教会生命里这一个生命的活力就是谦卑。若是我们能够降服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让耶稣基督放在我们心里面，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从基督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教会，若是我们能够营造在主的话语当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做这两个危险的 两类的人。我们要提醒我们，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人生，我们是怎么样走，让我们的教会恢复了这一个的活力，让人从这个教会里面看到不同。我们同心祷告。 主啊，但愿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拣选了我们，你已经怜悯了我们，同样我们期待我们在主的家里面，我们愿意活出你的样子来。我知道不容易，但是主啊，你既然为我们承担了一切，我们再没有借口说我们不行。求你赐下谦卑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你来改造我们，你来陶造我们，以知道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检查，你知道我们的境况是怎么样。愿主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力量，擦干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自己的情况，向你支取力量。主啊，来帮我们。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